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啊，哥林多前书14章，今天是你第一次读到的，请举手一下吧。好，谢谢，谢谢。好，那我问一下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哥林多前书14章，你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最近5年你听过的请举一下手。OK， 2位、3位 ，OK， 好。好，哥林多前书14章是啊非常令人争议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段经文呢来探讨一些问题。首先，我们看有哪些问题。第一个，圣经里面谈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在现今这个时代还存在吗？第二个问题，基督教里面宣称敬拜的是宇宙唯一的真神，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派教会，甚至有这么多不同的敬拜方式呢？第三，福音派跟灵恩派百年来的主要争论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福音派，就是我们传统教会啊，还有灵恩派啊，他们的主要的争论的争执点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第四个，面对敬拜方式还有这些争执的时候，哦，我们当做什么？这个我呢，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怎么样子看福音派跟灵恩派的不同？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讲呢，我们同样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待教会当中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敬拜方面的解释？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这一段14章里面，它里面讲的方言到底是什么。方言在圣经里面呢谈到两种，一种呢就是在使徒行传2章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说起别国的话来啊，当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所以使徒呢就12个使徒就开始用了各国的乡谈，就是这边所谓方言，就开始说起各国别国的话来。在当时因为有犹太人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所以那时候看到使徒开始说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惊奇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在圣灵降临的时候一个非常特殊的表现，就是开始说方言。这个时候的方言是讲的各国不同的话，是可以是一种民族的话啊。那另外一种在圣经里面呢，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就提到另外一种比较含糊的啊，比较含糊的啊，也叫做方言，但是呢，似乎不是人可以懂的话。譬如说在刚刚我们读了经文2节、14节里面都有提到说，这一种方言呢不是对人说的，所以它不是人间的语言 ，OK， 而且呢没有人听得出来，就是说这个话呢没有人听得懂的，包括他说的人本身他也不懂。在14章14节里面又讲到说，这一种方言呢是在悟性上没有祷告，没有果效的，换句话说，说出来是没有办法在悟性上，就是说没有办法理解的啊。这一般来讲有这两种不同的地方。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说这个14章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在福音派，我们传统的福音派的人士里面呢，在14章的方言里面有一半啊，有一半的人认为说，有一半的人认为说，14章的方言呢跟使徒行传方言是没有差别的，是讲的别国的话，所以才可以翻。那另外一半呢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因为有些经文来看出来的时候似乎不是讲的某一种语言，所以这种方言是很特殊，是一种超然的言语啊，也是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面提到所谓的天使的言语，是没有办法懂的啊。基本上在福音派里面呢有这种两种的说法啊。那所有支持灵恩的教会呢全部都是支持后者，认为说在14章里面讲的方言呢不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别国的话，而是指的一种特别的语言，是没有人听得懂，而且他自己也听不懂的。好，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提到这两种方言，前面的第一种说起别国的话，这一种方言是没有争论的啊，不管是福音派或者灵派，我们都承认这种神迹呢是出现过的啊，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记载，所以这一方面的方言呢就是说起别国话，突然说起法国话，突然说起德国话，这个事情在今天还偶然还会发生的，没有什么争论的啊，这不是我们的争论要点，所以也不是我们今天考虑的要点。 那主要的争论呢是第二种，就是这一种方言呢是不是别国的话，是人听不出来的。那这个是福音派跟灵恩派今天主要的争论所在，就是说这种方言到底在教会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去 practice 它。原文解经不能解决问题，当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两边的神学家呢就会开始从这个文字上来看，说这个十四章里面的方言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会说这个字原文是什么。以前我在听到的时候，常常听到牧师讲到，某些牧师讲到这边说，哦，这地方翻译翻得不好，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听到这个我就非常讨厌，因为我不晓得，我没有读过原文，我就不晓得什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第一门课我就学希腊文，我就想说我就再也不要听到说什么这句话原文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可以去查。因为我发现说这个牧师说这句话原文是什么意思，那个牧师说这句话原文是什么意思，后来说的不一样，解释也不一样，到底谁是对的。我想说我学了希腊文以后啊，我自己我可以发现，结果等到我学了希腊文以后，我发现这个字什么意思，一看出来这个字的意思有这个也有那个，所以还是不知道啊。原文解经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这里面，方言这两个字包括说方言那个说那个动词都有两个不同的意思。Okay, 方言可以当作一种言语，所以福音派就说这是一种语言，也可以当作舌头啊。那说那个字呢，他这边用了一个特别的动词，那福音派认为说这个说是含这个说就是普通的说，没有什么差别。灵恩派认为说那个说用了一个特别的说那个动词啊，说那个字是含糊，所以说是说舌音。所以解了半天，原文解经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灵恩派持灵恩派立场的人，他们就必须要加入经验来解释，因为已经解经已经看不出谁是谁非了，所以就用经验来解释，说我们的经验是这样这样这样。 OK, 那福音派的人没有经验，用什么呢？用实验。 OK, 我没有经历过我就用实验。所以在已经录制了成千上万的现代方言，现在录音，然后经过语言学家去分析啊 linguistic 语言学家，他们不断去分析，然后把这种成千上万方言来做语文里面的模式，就发现呢不具任何的语言的这个模式，但是发现有关系，就是跟你的母语有关。也就是说今天听到的这个录制下的方言多半跟这说的人有关，换句话说这个德国人说的方言跟那个法国人说的方言不一样，然后再把它里面的音来仔细分析呢，发现方言事实上是他母语里面的断章取义，就是说他的母语里面有哪些母音或者母子音，经过一种混乱的组合以后就变成一种方言的方式啊，这是福音派他们做实验做出来的啊。那到底方言是什么呢？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因为福音派的教会基本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今天放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一下。
Thanks for watching our internet edition of Nightline. I'm Martin Bashir. Today we examine the Christian practice of speaking in tongues.Those outside the church often say it's nothing more than gibberish, but some Christians claim that it's the purest form of prayer beyond the constraints of normal language. Nightline's Vicky Mabry reports on the science of speaking in tongues. It is an ancient practice mentioned in the Bible.St. Paul called it speaking in the tongues of angels. Jesus' apostles were first said to do it at Pentecost. The technical term is glossolalia. Most people call it speaking in tongues.
There's a... Okay. 好，我们现在来看以福音派传统教会来，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用福音派立场来解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好，第一个，如果是你在福音派传统教会长大的话，基本上十四章多半都是这样解释的啊。我今天把其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就列出来啊。在十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要羡慕的是先知讲道。换句话说，以福音派立场来讲，认为说先知讲道是远远要比刚刚我们所说的方言，不管哪一种，都要来重要。后面十四章第五节里面也讲到说，方言不能够翻，所以不能够造就教会，所以它的功用上，没有办法超方言的功用上呢，不能够造就教会，所以呢，它不会比这个先知讲道重要。 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八节十九节是更经典的，里面保罗说，我宁愿用五句教导人可以听得懂的话来说，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就五比一万这来比，就是说保罗事实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说我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在公众聚会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说方言的，五比一万这个比例啊，这节经文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几乎是不提的，哎，从来不提的。那在福音教会的里面呢，只要讲到十四章这一节经文一定要提，哎，好，在十四章十四节里面呢，又讲到说方言祷告是灵祷告，悟性没有果效，因为这个东西只是属灵的部分，在悟性上并没有果效。所以按照这些经文综合起来呢，福音派的立场是认为说方言是比较不重要的，我们应该追求先知讲道，因为那个可以造就教会，不仅是造就个人。福音派还认为方言的使用是有限制的，看第一个，他必须要能够翻译。十四章十三节就讲了说，说方言的就要能够翻出来。好，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更严格的规定说，如果在偶然情况下，在会众聚集的时候有多人要讲方言的话，也必须要按照这个规矩啊，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而且一定要有人翻。如果没有人翻呢，就当闭口，就不可以再讲。啊，这是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这一节经文呢，啊，这几节经文也是在福音派里面，如果讲到哥林多前十四章，一定要强调的几处的经文。那同样，这些经文呢，也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很少去提的。好，福音派的立场认为说，方言的恩赐不应该人人都有。啊，在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说，这是圣灵的意思，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啊，所以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十二章三十节更讲得很清楚，说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医病，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方言啊，不可能所有人都翻方言。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福音派的弟兄姐妹基本上来指责灵恩派的，认为说，你看灵恩派的教会，你们每个人都会说方言，显然这两节经文呢就不符合，没有办法来解释你们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会讲方言的这种现象，是没有办法解释。好，那我们来看方言的问题，这也是福音派的立场非常需要强调的。第一个，福音派认为说方言会制造分裂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里面，在两千年前的哥林多教会就已经造成了，的确是这样啊，因为方言的问题、恩赐的问题，造成分门结党的事情。那在现今这一百年来，我们来看这世界上很多的各地的教会，因为方言的问题造成分裂，也的确是事实。第二个，没有办法分辨真假，没有办法翻出来的话，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办法听，所以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福音派认为说，方言因为没有办法翻译，因为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很容易让这个邪灵进来干扰啊。在约翰一书一章四节四章一节里面也特别提到这样的现象啊，也特别提到现在的现象。好，我们在讲翻方言的时候啊，通常讲说要翻方言，那对灵恩派弟兄姐妹来讲，他们认为说方言是可以翻的啊，因为那是一种恩赐可以翻。但是福音派人士里面呢，就做了很多翻方言的这种研究啊。其中有一个研究呢，很有意思，是有一个神学教授啊，他当然福音派的神学教授，哎，他去参加一个灵恩派的聚会，灵恩派的聚会里面都是所有的人都一起在说方言，啊，结果他呢，他又不会说方言，所以呢，因为当时有人在说方言，有人在翻方言啊，他不会说方言，所以呢，他就用希腊原文背诵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背一节到十八节，他就背，啊，背完以后就有人翻了，对，翻的显然跟约翰福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更有趣的是什么？有人把这十八节录下来以后，去找另外一个人说，他宣称自己有翻方言恩赐的，让他翻，翻出来跟那个前面那个人翻又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福音派的认为说，这个翻方言本身根本也是没有办法知道说是真是假，啊，所以福音派认为说，这事实上是给魔鬼留下了很大的地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deo。
At the Synagogue Church of All Nations live service, Wise Man Christopher ministers God's word and power to the peopl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Under the check and conduct of the Holy Spirit, the wise man is led to pray for this lady, who begins to undergo spirit deliverance from the yoke of Satan upon her life. Let's watch what happened next.
Speak. Who are you?
Speak out! We are languages from the dead and forefathers. Pastors, use us without discerning. We rule.
好，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是你可以看到他讲方言，不过他是被鬼附的时候说的，啊，你能够分辨跟前面的人讲的话吗？这是被鬼附的时候说的方言，啊，很多人看了以后就非常害怕的。好，我们刚刚已经从福音派的角度、正统教会、传统教会来解释所谓方言的现象，提出的那些论点。啊，大家都听过了。如果你是在传统教会长大的，基本上你听到对十四章的解释，基本上就到此为止，啊。但今天因为我们刚好查到这一章，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机会，你不需要到灵恩派的教会去听。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说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子来应对福音派弟兄对他们的指责。啊，第一个我们刚刚重复刚刚讲的，福音派认为说先知讲道比方言重要。基本在福音派里面说福音讲道，那个先知讲道就是 preaching， 就是讲道。OK， 联派的弟兄姐妹说 no。他说你注意看到没有？十四章第一节里面，原做先知讲道，原文做说预言与下同啊。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绝对不是用的一个讲道那个字，用的是另外一个字。OK， 如果从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里面来形容。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讲的说预言的确跟讲道很大的不同，那它里面讲也是两三个人讲，你今天看到有两三个人在这里讲道吗？没有，只有一个人嘛，对不对？然后我有在这边来寻求启示来讲吗？没有啊。你注意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两三个人讲啊，一个人讲，而且特别讲了旁边做的启示啊，这个人就不应该讲。所以他基本上从这边来形容的话，灵恩派弟兄姐妹讲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讲的先知讲道绝对不是讲道啊，是另外一种恩赐，也是他们正在啊练习的，就是所谓的预言，说预言啊。他说方言也重要，哎，没有错，先知讲道很重要，但是方言也同样的重要。十四章十四节里面福音派的说，我用方言祷告是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灵恩派弟兄姐妹说，那怎么样呢？ So what， 我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他说是一样的重要。好，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灵跟悟性，可以做一个测验，很简单。 okay， 我们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什么叫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哦，我们今天唱刚刚唱过的三首诗歌啊，有谁记得里面唱的内容是什么啊？你自己想一想，内容是什么？好，如果你想不起来啊，你基本上你在悟性上就没有达到果效，因为你不知道刚刚唱了什么。好，问第二个问题，刚刚唱了三首诗歌，你唱的时候有没有很喜乐，还是觉得很累？ OK， 你如果刚刚唱的时候好像喝开水一样没感觉，或者甚至觉得很累的话，你在灵里面没有果效啊。这个很容易，很容易啊。什么叫灵很悟性？这基本上当然不是完全准，但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你知道说你刚刚在唱诗的时候你到底是用灵唱还是用悟性唱。 OK， 很容易的检验。方言使用的限制，福音派的弟兄姐妹认为说方言一定要翻，如果不翻的话就不应该说啊，圣经里面这样教的。联派的回答是，保罗说了，我愿意你们都说呀。OK， 十四章第五节，啊，同样一节经文，普遍性，福音派认为说这是一种恩赐，应该是随神的旨意来分的，不应该所有人都有的。 灵恩派说这个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也不应该都没有。你注意看这个问题啊，福音派的指责是说圣经里面明明说了这是神随己一分的，你们怎么全部人都会说呢？不是不符合圣经吗？这不是很奇怪吗？灵恩派都反问说这明明是神所设立的，你们全部都不会说，这不是一样的奇怪吗？你注意到两边的问题吗？他们还加了一个回答，说之所以你们都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东西存在，甚至你也不切慕啊。在圣经里面，在约珥书已经强调了在末世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也特别重新的重申这样一个 promise， 就是说将来要有预言和异象。然后在十四章一节里面就讲到说你们要切慕，你们要追求。所以灵恩派的指责我们说啊，你们全部都没有说方言啊，跟我们全部都会说事实上是一样的奇怪，没有什么好说的，甚至上你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方言，你们不但不切慕 OK， 也不明白甚至不相信，所以你们当然就全部都没有，造成分裂啊！福音派很重大的一个指责，这也都是事实。自古以来历史里面就看到说方言的确造成很多教会的分裂。灵恩派的解释是啊，这跟灵恩赐有什么关系？恩赐的本身是好的，恩赐不会造成分裂的，造成分裂的是人，不是恩赐。所以说方言恩赐的问题造成分裂，灵恩派弟兄姐妹说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恩赐的本身不会造成分裂的，是人在造成分裂，所以你好好教的话就不会 OK， 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这是耶稣讲的话，马克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啊，这一节经文也是在福音派传统教会里面几乎很少很少提到的，无法分辨真假。福音派的列出了很多例子说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方言的本身是很危险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分辨本身是一个恩赐，神已经放下一种人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说如果神将一个方言的恩赐放在这教会里面，那神就自然会有一个办法来保护，他会放下另外一种人呢，他可以分辨，可以分辨到底是邪灵还是啊还是圣灵，留给魔鬼渗入机后。这也是传统教会的指责，说的确有很多鬼的事情，我们刚刚已经看过纪录片，这些都是事实。好，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回答是说神会保守，对，你不能够因为这些案件你就停止了这样做，你要相信神，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明明就讲了，我们刻意的去求的时候神会保守的。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说父亲都小孩子要东西都会给他好东西了，何况是你向天父要一个很好的东西，他怎么会给你一个奇怪的东西呢？好，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两边的说法，你觉得怎么样？好像是一场很精彩的辩论，是吧？辩论的终结问题是什么？通常两边人福音派这已经辩论一百多年了，最近1906年开始辩论很久。辩论的终结问题呢，通常在辩论到结束的时候，就会因为很短的时间就要讲什么，就讲一个对方的致命伤，对方都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辩论的终结的时候呢，两边都说完了以后呢，福音派跟灵恩派的人各有机会说一句话。我们福音派的人一定会说这句话，你为什么不遵守圣经的教训，对方言的恩赐使用啊有所限制？他的确有很多地方违规啊，对，明明是讲说不可以一起讲的，灵恩派的教会全部都一起讲，明明的违反圣经啊。这句话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和教会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他们用一句问话呢来回答。他说请问，那你们为什么不遵守教训鼓励信徒来切慕灵恩呢？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教训，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我们教会很少讲灵恩的事情，那不用说鼓励了啊。辩论终结， 不是输赢的问题，但是都是弟兄姐妹嘛，所以呢一定会最后一定会这样啊，有一个一致的结论，两边都会同意的，没有争执的。14章39节，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这两边都同意的啊，一点争执都没有啊。但是这句话同意的时候是怎么同意法，我表演给大家看一下啊，是这样子同意的啊。福音派的，我待会先福音派，福音派跟联派说，亲爱弟兄啊，你要切勿做先知讲道啊。然后联派的就说，对对对对对对对，但请也不要禁止说方言。然后两边就拥抱握手，就辩论终结啊。结果是这样啊，联派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会方言，然后福音派的人就都没有方言，或者是有的话也不没有人知道。结果是这样。那刚刚两边的说法都有道理，到最后取决是什么呢？个人的经验啊，到最后基本上都是个人的灵恩经验呢，他要取决走哪一条路，基本上是这样。好，我们先来看一个结论。我刚刚已经把最基本的论点啊，两边的辩论你都可以看到了，是一个很 fair 很公平的，两边的话你都听到了。那我们怎么样做结论呢？有福音的朋友问说，明明是宣称你只信一位永生的真神，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敬拜方式和不同的宗派？你们不是彼此之间在争吵吗？同样一位真神怎么让你们信成这个样子？那回答很简单，因为神是很丰富的，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所以当我们有限的人去亲近这位无限的神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教会有这么多，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这表示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神，也表现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所以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宗派，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它可以表达神部分的荣美啊。所以不要认为说我们敬拜的神不是唯一的，我们是的。那按照圣经，按照圣灵的引导呢，无论我们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相信说神会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认识他。这句话呢是对我们在座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的。 OK， 当你看到这么多的分歧的时候，你就觉得很 confused， 对吧？不要这样，因为我们神是很丰富的。你要了解说神会了解你的个性，你是悟性强一点还是灵性强一点，或者你喜欢什么，或者你的特性是什么。你只要相信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灵的带领，神一定会给你一条可以接近他的路。对弟兄姐妹来说，对弟兄姐妹来说啊，我们选择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选择，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祷告神，让神预备一个最合适我的教会，我在那里可以受到栽培，我在那里可以服侍神。我今天找教会不是说我这边比较近，或者这边朋友比较多啊，当然这是考虑的因素，但这不应该是主要的因素啊。我们在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奥兰多有这么多的教会，你说哪一个好？ OK， 如果在上面来看说哪一个好的时候，我不能够做任何的评论，因为评论教会，这是圣灵的事情，这是神的事情，我没有资格来评论。但是你如果问我说哪一个教会最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说福音教会最好。为什么？福音教会对我最好，对我最好，我认为是福音教会对我最好，所以我愿意在这边委身，我愿意在这边受栽培，我愿意跟这里的弟兄姐妹来签约，我们在神的圣约里面，我们说我们来做一家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马上要开会员课程是这个原因啊！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什么 club， 而是说这个会员课程里面会让你介绍，详细的介绍我们福音教会的重点，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加入我们教会，我欢迎你们说来参加这个课程，你可以多了解我们教会，然后你可以明白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给你的家，你是不是愿意在这里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啊，这是很重要的。强调灵恩的运作，我们刚刚看到的确有很多地方真正是越过圣经的教训，真的有很多了。所以对灵恩弟兄的姐妹，我们要建议说他们必须要在圣经里面回归，然后有所调整啊。制造出来问题都是事实， 刚刚你可以看到两边的辩论没有一边是谎言的，都是有实据的，不仅有圣经的实据，也有实例的实据，没有一边是这个随意的控告，并不是这样的，两边说的都是实情。联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确在这个联恩的运作上面很多地方是超越圣经的，必须要回归。福音派的教会如果只是强调悟性方面的运作，我们也的确在超然的属灵事物上缺乏信心和经验，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情。因此我们对神的丰富奇妙认识不深，也必须要回转，必须在圣灵里面，在心灵跟信心方面呢，我们必须要多加操练。这点我们必须要很谦卑的来承认，对方给我们指责是对的，我们的确在很多属灵的事上呢，我们是缺乏信心的，我们不但不去想杀甚至呢根本就不信这是我们很缺乏的，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这是我们的问题。教会之间在真道合一的前提下虽然有不同，真道合一就是指说基本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神论人论，这些我们必须不能够妥协的，救赎的方法，这个我们必须要，我们不能妥协，但在这个前提下有些在运作方面的不同我们必须要接纳的，我们必须要接纳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不管这个应用方面有多大的分歧我们都要接纳，绝对不可和对方说我不需要你这句话是我在上在神学院上哥林多书信的这个书的时候的结论我把它抄下来，但我有很多这一结论我非常阿闷里面教授就讲说，我们经过这样的说的统看过以后呢，福音派的这种传统的教会，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骄傲对五旬节，对五旬节的教会，对联恩派的教会绝对不能够轻视他们，绝对不能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每个教会宗派都是一个肢体都有限，但是各具不同的恩赐，可以特别享受神国某些部分的丰富，但也各有其恩典每个教会每个宗派都有他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以至于他可以使用这个恩赐来在一个特殊的方向来认识神，来服侍神。但是我们也有缺点，每个宗派都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不足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不足如果是主的安排我们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方言，如果是主的意思的话我们安心顺服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骄傲，我们认为说方言不存在，我们认为说这个东西不重要，甚至我们用一种取笑的方法来看联恩派的方言现象那是我们的骄傲，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确定我们所缺的东西是主的意思，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造成的。我们要虚心听取对方的所指出的盲点，我们的不足如果是因为骄傲产生的话，我们要悔改，神给我们部分我们要好好使用。全人敬拜，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着真理敬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这是新译本把原文的意思解释的比较清楚按着真理在圣灵里面敬拜他，缺一不可。我们敬拜神光靠悟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靠圣灵，在圣灵里，在悟性里面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完全来接待他的方法。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看到这百年来的这样的争执的时候，我们愿意在我们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们仔细向神祷告说，主，我到底是在你面前是富足的还是缺乏的？我若是缺乏的，我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对方弟兄姐妹所指出的，我是不是有骄傲的地方？我是不是有该悔改的地方？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有时间说，主，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的不足如果是你的意思，那我们就顺服，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不羡慕不渴求的话，那求主赦免我们，我们相信你必然会让我们教会更加的丰富，因为恩赐是你所设立的， 是你为了人的益处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认识，尤其在信心的操练上，在属灵的事上更加的认真，更加认识你。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在神面前静默。如果愿意个人向神祷告，你自己可以祷告。主啊，你的儿女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真是浇灌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里面的缺乏，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不认真，让我们看到里面的不幸。主，你亲自帮助我们。主，原来是这么样一位丰富的神，在你里面不应该如此的贫乏。主，你也应许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在你面前祈求的时候，主你必然给我们。主，我们求你说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是福音派的教会，但是我们不是一个骄傲的教会，我们也不是一个不听人建议的一个教会。主，因为所有的教会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我们都必须要接纳。主，我们也相信我们个人都有不足，但是在你面前合一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完整更丰盛的身体。主，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我们的弟兄姐妹，教会跟教会之间是这样，弟兄姐妹之间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只有我们合一的时候才会展现一个荣美的身体。主，让我们都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就能够接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在你里面真正的合一，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遍这首歌好不好？我们用清唱就好。我敬拜你，因你先爱我，唯独敬拜你，我时常敬拜主我神，唯独敬拜你，主爱，主爱，与主同在里，主爱，主爱，与主同在里。